欢迎回到 Dr. 妈妈的未来实验室，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如何安心教养，培养年轻世代的关键能力。欢迎回来，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不知不觉从五月中开始上了第一集的 podcast， 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一场疫情改变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行程跟活动没有办法再如常的进行，但也因为这样 life finds a way， 我们有过去所没有的时间跟空间，也开展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当我起初决定要开始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把我想说的话说给想听的人听，也借此强迫自己整理过去几年在研究在思考当中的一些心得。过程中我觉得最甜美也最让我惊喜的是，因为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认识一些很有趣的人，甚至呢在完全没有想到过的预期当中跟这一些有趣的人有合作的机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高博士上高就是其中的一个贵人，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是怎么样接上线的。进入节目的第二季，开始谈 collaboration 协力合作的时候，能够邀请到上来节目开讲，非常的适合，我觉得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北美当爸妈，很可能你也是脸书 Dr. Gao's美国教育升学图志这个脸书的版面的20000多个 follower 之一，在下我呢也是潜水多年的小粉丝之一。上曾经是一个小留学生，就是国三来，也不知道算是小还是不小。Anyway， 让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这么多年来，他自己的学习历程、工作经验，以及对于美国升学体系各种妹妹嘎嘎的这种自亲身的经历跟帮助孩子的经历，他有很深刻的洞见。上的专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帮助在美国，在北美要申请大学的孩子回顾学习历程，讲自己的故事。另外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父亲，所以基本上跟很多的人一样，我们在同一艘船上。今天真的很高兴上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自己的故事跟观察，成为这个 podcast 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名嘴来开讲。欢迎上。
hey， 大家好，感谢 Dr. 妈妈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经验来讲升学的过程。那我刚才已经讲到嘛，我自己是9年级的时候从台湾移民到美国这边的。那人家讲说从国中到高中已经是一个要适应的阶段，那对我来讲还有跨文化、跨国家、跨语言到一个新的地方。对，不过还蛮好的，就是我爸妈那时候没有给我太多的压力，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还在适应，所以自己要先顾好。那我那还蛮自由的，那有时候觉得说有点自由过头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会跟我现在的学生讲说，我的故事当励志来讲，不要当模仿。那模仿的话，可能不太好，你爸妈可能会觉得说我找你来干嘛的。所以说我会很希望啦，那个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在旁边跟我讲一些该做的事情，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
是，
那我高中那个时候其实到后来在音乐上面做了蛮多的，因为喜欢嘛，然后在学校的摄影上面做了蛮多，还拿到奖学金了，真笑死人。
哇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知道你今天这个自我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这么多才多艺的才子。
那个就闲不住嘛，就是爱玩啊，然后还因为那时候 Photoshop 还拿到全校第一名的，那时候 follow 下来 2.0 的那种，最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一路升学，从一开始不知道喜欢念什么，到进入社区大学拿了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所以发现真的喜欢，就是喜欢人类的行为跟一些思维方面的研究。然后我妈说这辈子没看到你那么认真念书，然后也终于出现很开心拿到 straight A， 然后 一路从社区大学四年大学 UC Irvine 然后进到研究所、嗯、上上下下开开心心的终于念完了、嗯、然后之后也因缘际会之下开始写网站帮助人，一直到今天有受到这个荣幸邀请来开讲，谢谢你。
哇，这个这说真的是真的是我的荣幸，这个听众们可能不太能相信，就基本上这是我们第三次交谈，跟上的合作基本上我就是觉得是一个拜科技发展所赐的，我们今天要讲的 collaboration 的一个很好的范例。你刚刚听上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是你是为人师长，如果你的学生告诉你说哇，他这样子一路以来他经过的这么多事情，然后自己的探索的路程上面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收获，你会觉得很为这个学生觉得很 proud of him， 对不对？我们的听众群大概就是我们期待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上讲的，如果你自己在探索的这个路程上有人陪着你一起走的话，可能会走得更顺畅一点。然后像也告诉你说，这个放羊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人这样子，他是后来找到一条自己的路。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会来听这个 podcast 的家长或是师长们，大概都期待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自己的位置上面可以给孩子们一些帮助。所以谢谢上天愿意接受这个邀约，这样
不会不会、嗯、
对，我在想说我自己这个唱独角戏已经录了很多个月的 podcast， 那一开始呢我才把我的第一集第二集放上网的时候，我素未谋面 Dr. Gao 就非常仁慈而且大方的 就写了一个简讯给我说，哎，我觉得你的这个内容很好，哎，要不要到我的板上来宣传这样。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听过 Dr. Gao 的这个大名，然后我也在板上这个潜水了很久，真的觉得受宠若惊，竟然有一个名人来邀请我这样子。
没有，你的节目不错啊，所以就大家分享嘛。
好，各位要像个 Dr. Gao 一样，好好的跟你的朋友们分享。对，我就很有意思。
分享按小铃铛那样子。
对对对，要记得这样子哈。对，就像学习 Dr. Gao 的榜样。OK， 好。本来我们都是在各自领域当中努力，觉得努力的在做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科技发展，然后有了这样子的交集。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 Dr. Gao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让我们听到这个在行啊来这个在巷子里面的秘辛，不只是从理论当中我们来谈协作谈合作共识这件事情，我们更可以听到在教育的现场的实况是什么。先来谈一谈，其实现在的学校教育其实跟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经验已经差距很大了，对吗？
对啊对啊，先其他先别说，我们以前成长的时候就是你坐在台下然后老师在台上教课，那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潮流，在台湾可能也听过翻转教室、
嗯、
那变成说孩子在自己家里、嗯、学生在家里先把上课内容学了，然后到学校的时候其实主要多是跟问问题，跟老师问问题，跟同学交流，所以光在平常上课，we're not even talking about like project， 我们只是在讲上课的时候、嗯、有一些已经都开始翻转过来了。
哇，
那个上学的教育受学的形态已经在转变了。
是是，这的确是跟我们的成长的经验是有很大的差距。就我们想象当中或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教室是大家排排坐坐好，然后每个人最大的责任或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成绩搞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很少有刚刚像你所提到的这个跟别人讨论或者是完成一个 project， 甚至是自己在家里面先看好内容来跟同学讨论的这种经验，其实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新颖的概念。然后孩子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在学习，我们自己也在学习。
对啊，像我那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在教育学院嘛，因为那个是我念教育系。
嗯，
我们那边的教室，你进去基本上都是 small group，、嗯、一张桌子旁边围大概五六个人，五六个人，五六个人。我完全没有一个教室是排排坐的，
都是
这样在教学。那因为现在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年纪这个年龄层调小一点嘛，家长也要知道说，叫小朋友坐在那边，然后把九子乘法背到滚瓜烂熟、
嗯、
跟现在的教育已经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嗯、那我觉得我也需要点出来的是说，我们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对，
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你会需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学习，
的确是，
只是因为在比重方面跟在整个社会的流社会的做法、
嗯、
我们在合作方面要学的更多，合作的时候你就要懂得怎样运用你所学到的知识，不像以前考试就是你吞进去然后吐出来，
是
regulation， 那现在就是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你要怎样在头脑里面重组了以后再拿出来，那、啊、拿出来的时候人家要听得懂啊，要不然别人听不懂就没有用嘛、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 collaboration， 那当父母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学会了没， OK 好，那跟我讲一遍，好，你讲的听阿伯不好意思再讲一遍，然后 让他们懂得怎么样跟其他人沟通，
对，
知道怎样一起合作。
对，哇，刚你从这个刚刚上所讲的让我们想，就是让我想起我们之前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协作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有一个很良好有效能的沟通能力的一个展现的一个场域。我想好像不只是在课堂当中是这样，课外活动或者是甚至是体育活动，就这样的观察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同的趋势，这样不只是你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欸、我觉得用趋势有点奇怪，这个用趋、嗯、因为打篮球你100年前打也是听过，
你说的完全正确，
现在也是听过这好像这没有那个，就算以前在 orchestra 你也是要跟你大家一起沟通嘛、yeah. 虽然前面有个指挥，但是其实这个课外活动，反倒我觉得课外活动一直在做的小孩他在沟通上面可能会比较习惯、
嗯、对，
因为课外活动 it's almost by definition 你做那些东西就是要在一起，反倒是课堂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桌子一个椅子看着老师 one on one 久了下来比较麻烦。那我们先预告一下，如果我们讲到现在的教育很多是在 Zoom 上面、
嗯、
你跟其他同学交流的机会更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趋势是好是坏看情况，很有可能对一些家庭来讲是不好的影响。
是是是，网上的合作关系或者是学习的经验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大人的角度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把自己预备得更好。像说真的他就是一个升学领域的专家，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这个实际的眼光来看，以前你要考到一个好的大学，我们的想法当中就是、啊、你把你的功课考好就对，你就是 straight A， 然后就修很多很难的课，然后有个很好的 GPA， 但是现在好像不只是这样了。
我们可以说升学的地方可能不会讲到太多，稍微带过一下就好、
嗯、
对那些 highly selective 很难进的学校，真是你除了功课好，功课好是基本盘，
嗯、
那你上面还要做更多其他的课外活动，因为如果你从学校的角度来看，你 99% 的学生 GPA 都是 4.0， 就是 straight A 啦、
啊、
然后什么考试成绩都很高，那他们需要有方法来挑说哪一些学生比较好吗、
嗯、
那久而久之之下就越加越多，从推荐信从课外活动那的五位博全部都加进来，因为他们这样才可以从10万人里面挑说500个人，不然大家都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你的标准没有放到这么高，或是你真的离那些学校觉得有很大的距离、嗯、那很多其实州立学校其他的大学你还是以功课顾好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yeah.
你还是可以进去。那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哇现在大学这么恐怖这么恐怖，我觉得一部分是媒体炒出来的啦因为这样才有故事嘛，才有东西可以写，才有东西可以讲啊。我也会跟学生讲说 You don't need me to tell you you need to get good grades, right? So you don't need me here, so let's figure out what else we can we do better your chance。
是，但我们纵使是不管这个成绩啊申请大学啊这些，其实是在这些是很重要但是不是人生当中唯一的事情，拥有一个很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跟人一起合作的能力，其实 take us a long way， 与人沟通协作能力越好，不只是我们自己会工作的越愉快，其实也能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发展。 在刚刚跟上交谈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大概也就可以感觉到说，沟通协作这件事情是越来越重要了。他要完成一个新的课题的时候，合作这件事情就很多时候成为整个课题当中的中心。这样为什么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社会大家要做的事情其实真的越来越复杂，小朋友折纸飞机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子。他可能现在小朋友还很厉害，可以上网 Google 100种折飞机的方法，这样子不需要一个团队，很简单嘛。但是呢，那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可以飞的飞机，1903年的时候，莱特兄弟两个人就可以做一个飞机，这样。但是现在你要做一台波音787，光是引擎的制造就需要20-20个人负责各种不同的技术的层面，因为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复杂，所以一个人、两个人做不了，我们需要很多很多人加入同一个团队，让这件事情可以做起来。
对。不过这个其实像因为提到坐飞机的话，你刚才讲到是设计的人、技术人，其实你光真的在那边上螺丝的那些人，你光这个数字一加下去，然后我还都还没有讲到说，哦，你要一个航空公司，你要人卖票啊，你要人会开啊，那这个后面就人会越来越多。那还有不过另外一点，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合作的起因是在网络上合作的。
可能已经不受地域的限制了。
对对。那网络上合作，有些软体设计上面其实你需要的人相对就没有这么的多，大的团体、小的团体，但是你很难完全唱独角戏。
对，
真的要合作会有更多的潜力。
是，尤其是越难的事，越有挑战性的事。
越南，我以为你讲那个国家，越南的事，辽国那其他。
对，如果是台湾的事跟美国的事，可能就不需要。
越困难的事情，
越困难是。这就是为我们需要团队，因为呢，我自己讲完越南的事，我都没有发现我讲的是越南的事。
我愣了一下，说：“我今天要讲到那边的。”
这样，好的，越困难的事，我们就越需要这个新的不同的元素加进来哈。对，也刚好就是讲到这个越困难跟复杂的事情。其实你说这个现在大家获取知识的管道越来越多，资讯爆炸的时代。那个很多很多人学历越来越高，那你是说这些硕士、这些博士，他懂的是越来越多呢，还是他所专定的是越来越窄呢？然后，但是呢，要完成一个 project， 真的需要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也好，或是经历也好，才能够让这个团队他拥有比较宽阔的眼界。
对啊，像。我们讲在博士班讲过 like you learn a lot about a little。
对，
那其实在上学的时候你就知道哇，旁边都是专家，你自己也没有需要多臭屁。
对，
这真的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当你一个团队里有更多人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像我不知道你跟那种专家在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他讲的前面10句话还听得懂，从第11句话开始到第101话，你开始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东西，要么是听不懂，要么会觉得很无聊。因为
没错，因为太窄了，已经不是我已经没有背景知识可以去理解他讲的一切其他很精细的部分了。
Yeah, and it might not be relevant to you. 跟你想要知道的又不太一样。所以当你在有团队的时候，你每个人会有他不同的点放在里面。
没错。
有时候人家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凭有据嘛，那就是你的那些专业知识。但是有其他人在里面的时候，才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元素，让人觉得说，我没有想到你从这一点可以来 approach 这个问题。那像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那种艺术家、美术，他们也在团队上面可能有些 programmer 在里面，然后做出一些不同的艺术品。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团队 idea 撞击之下所带来的火花，带来一些出人意料的元素。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还记得就是之前读过一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就讲到说比如说像 Google、 像 Facebook 这样子，我们想象当中非常 high tech 的公司，它其实现在最想要的人才不是这一些名校毕业的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工程师，而是学历史的、学文学的、学艺术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太多 知道 Computer Science 的这专精领域的人才了，但是呢，怎么样让他们所产出来的产品，他所推出来的 program 更跟人有更深的连接，他们的确是需要网络人文领域的人才。所以哇，如果你发现哦，以前我觉得我这个学人文好像以后找不到工作，这个完全错误。我们越来越需要的不只是科技领域的人才，而是跟人性有很深刻的探索跟连接的这些人文的科目或者是专业，这样
对啊，他们科技业也需要人帮忙他们接地气啊，
没错
不能一直在云端上面晃来晃去，然后大家看那个筋斗云上面，谁知道你在做什么？有空麻烦下来一下down to earth 一点好吗？
没错，
你
要讲一些我们听得懂的话。
对，但
是
我觉得我们稍微在你跟的故事我们稍微再转个弯，因为如果你今天也是在人文上，譬如说历史地理、英文上面，那你觉得说哦，我就是要学这个，我就是要学这个，而你没有把自己的视野移到科技业，移到其他地方，你不给自己一个跟其他人合作的机会，那不好意思，那扇门还是关着的。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要跟一大堆人学历史的在这个房间学历史，那You keep the door closed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机会在很多其他地方，你要愿意跟他人合作，
没错，
那下一步才会有火花出来。
对，像这种 interdisciplined 这种跨领域的合作，我把我会的放到这个炉上，然后你也把你知道的知识放在同一个团队里面，这个可能性就变多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为什么 collaboration 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其实好像不是人越多，谈那的专业越好，这个团队一定更好，这是一个保证吗？怎么样让合作的效果可以最大化？这个就是一个很学问了。像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吗？
有时候合作的团队数量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会看到有些人又躲起来了。就像譬如说你去上课好了，或是你在教会聚会好了，你就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坐在后面，那就是躲起来 我不要坐到前面，不要给人看到。所以这个团队并不是说你把很多人加进来，然后你就说哦 look 我们有个很多元化很 diversified 的一个团队，其实不是啊，因为你每一个人在里面要有他的意义的存在。那刚刚有讲到料理上面每个香料每个食材在里面它要有它可以发挥的特色，
是
你不能无意义的上面加东西，那不代表它会好吃，可能还会更难吃
对，就是怎么样这个找到一个平衡，一个很精妙的平衡，然后让每一个在团队当中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实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在他所处的团队当中找到他的位置，然后也让他对于自己有深刻的认识，知道自己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团队，也帮助自己在这个合作的经历当中都有很有意义的成长。哇，这个其实就是作为父母作为师长我们最关心的，对吗？
对啊。
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好像因为现在再次回到上的专业当中，好像很多现在的名校都有所谓的 combined program。
对，
就是让不同科系的人你进入一个 program 当中，你不只是去学电脑，你可能你是电脑跟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电脑跟这个文学一起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或者是你像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问到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就是情势所逼嘛，因为大家看起来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最近这几年一个还蛮多人有兴趣的一个program在 Berkeley 那边，他们有个 MET program Stencil Management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y。 我自己是觉得说他们过去在学校不是，我们没有单指 Berkeley 啦，我们就想在这个产业里面他们出了很多 technology 的人才，
是，
但是发现这些人才出来不一定会做陶给他们可能只是就是高薪的薪水族，或是喉咙欠矮了，没有办法做头，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些并在一起以后，让你会 entrepreneurship 自己创 management 管理自己管理团队，那同时你要有 technology 的底子，你的专业知识把你并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趋势嘛。那尤其是他们在 Berkeley 在矽谷那一边又是创业的名那个圣地在那边，所以他们有特别这种概念。那其实扣掉 Berkeley 以外，在NYU 那边他们也将 Computer Science 跟 Art 并在一起，有些科系是专门在做这个。那 UC San Diego 从3年前吧还4年前他们心理系里面有特别加了一个叫做Business Psychology，一半的课在心理系，一半的课在商学院那边上。我看过他们的里面，因为里面就蛮多 management 啊，特别很多 marketing 的课在里面。所以在学校里面也看到越来越多这种 interdisciplinary 的系跟强调的概念。包括 Northwestern， 你去他们的工学院的网站上看到他们讲的是他们的全脑Whole brain approach， 然后也有讲到说他们跟芝加哥的美术馆有合作，然后跟附近很多不同的，你会觉得说这为什么是在 engineer 里面他们都有所合作。
哇，很有趣耶。
对对对，就学到最后他们发现你真的要拿出来用，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talk to people，
是exactly，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个趋势。然后以前那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哦，你学 programming 是不是就整天待在电脑前面，然后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打电脑玩具，那些已经完全没错。我不是说那是真的，我说那是错的。但是现在学校要从学校的这一个环节直接扭转这种想法。
是是，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很单一的思维的时代了。这样我们老板要找的不是一个只会很会写 program的一个工程师，至少期待你可以跟别人共事，然后呢从 marketing 的角度来加入这个团队的人可以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你也可以理解他的话。现在这个越来越多这个 combined program 其实就给我们这一些跟我们成长背景非常不同，我们跟这些孩子成长背景非常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说，哎，我们也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来了解一个这个新的趋势。这样子的趋势其实就是反映这个时代的需要。
我再稍微转一个边，很多我听说现在要当律师的人 lawyer， 他们喜欢你有 technology 的 background，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案子其实是 technology 上面的，
是，
所以如果今天那个律师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完全不了解任何 technology 这一方面，网络电脑你都听不懂，那你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那包括律师 也要了解很多那种写专利的，
对
各方面真的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说讲到说现在的这一个世界应该是说大家接触的范围越来越广，同时间你要处理的事情它可能落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当中，你只有单一的一个专长或者是说你只有单一的关注，其实是跟现在社会的趋势是不太一样的。刚刚我们多少的提到领导力啊 leadership 啊，然后你提到 management 啊，然后好像就给我们一个提示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趋势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通才的训练，然后在这个通才的训练当中再找到你可以专精的部分，变成一个专家，可以投入这个团队当中。在这个同时之间呢，我们又可以保持对于其他的专业的开放，然后让我们这个合作可以更加的顺利。
对
呀， yeah， 刚刚讲到说啊，合作带来新的契机，然后我们可以因为不同专业的结合，我们可以完成越来越多复杂而困难的事的可能性。这样我还想到一个团队合作至少这个我们经验当中的好处，这样子团队合作就是一个一起成长，我推你你推我，然后我支持你你支持我的一个很好的动力，这样子。
也可以是我拖你下水你拖我下
水，没错，就是我现在拖你下水你就走不了，
我扯你后腿，这好像两边都有可能发生。
总之这个 bottom line 是，如果你一个人做你就是比较无聊跟孤单一点，然后有一些人跟着你一起走这条路，哎，就让这条路走得比较有意思，然后更有多一点的色彩。 我想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大概年龄段就跟像跟我自己一样，大概就在而立不惑之年徘徊，然后呢情愿或者是不情愿的已经往这个奔舞，往这个知天命的大道上面直奔了哈。现在的孩子的学习经验或者是他的 resume building 的过程，跟以前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书读好，一心冲刺联考或是高考的那种 古早时代的做法是截然不同。我想时代能够这么快速的进步，与知识的共享、团队智慧的结晶有很深刻且重要的关系。说团队合作是现在社会的显学，我想一点都不为过。在我们的孩子进入成人世界之前，他们在校园当中是怎么样培养合作共事的能力，怎么样学习 collaboration 呢？这个时候就要邀请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专业跟观察。在高中校园，各位是在美国的高中校园当中， collaboration 长什么样子呢？记得订阅这个 podcast， 下个礼拜我们让上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带大家一起来探索 collaboration。 我们下周见。